讲到了是吧？
下面时间交给徐弟兄。
弟兄姊妹，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讲到大卫的犯罪，对吧？重点是讲到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。从大卫的身上，我们吸取一些功课，吸取一些属灵的教训。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总共八节的圣经，一二三。好的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谢谢弟兄姊妹刚刚跟我们一同读的这个最初圣经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四章，就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，也就等于是他的临别箴言。我们都知道保罗的一生是非常的辉煌，非常荣耀的，他曾经被自己被提到三重天去，听进了隐秘的言语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一共有27卷，但是其中有13卷是保罗写的。如果希伯来书也我们也立在保罗的下面的话，有14卷是保罗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，借着他得着的启示给我们许多许多有关教会的真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在被交奠以前，离开世界以前，他给自己的一生的总结是3件事情。第一，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的一生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。基督徒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，基督徒的一生是跑路的一生，基督徒的一生也是持守的一生。我们打仗要打得好，我们跑路跑得好，和我们最后的持守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的，就是保罗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弟兄姊妹请记住神的话啊，保罗不是说美好的仗我都打胜了，有没有？保罗有没有讲过这个话？保罗是不是说我美好的仗我都打胜了，没有一个打败的，有没有？他说什么？保罗说我打过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？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？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能够认识到，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不单单我们基督徒打仗，世人打不打仗啊？打不打？人一生下来要开始打仗了。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，从我们生下来的那天开始，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你是非基督徒也好，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学的教育，我们所读的书，所有的我们周围影响着我们的，都是在那里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模样。同不同意弟兄姊妹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了？就是我们从出生的那天开始，我们的父母亲就开始在你照着他自己所愿望的 照着他自己所想的，照着他自己所渴慕的，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一种样式。所以他怎么样啊？就照着他的愿望，在那里磨练自己的儿子，造就自己的儿子，让自己的儿女能够照着他的愿望。虽然的父母亲有这样的愿望，但是儿女是不是完全照着父母的影响呢？不一定，因为孩子要长大，他要进学校，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，对吧？现在的网络这么的丰富，信息是那么的丰富，孩子们从网络上又吸取了许许多多的教育，所以他们又在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啊？被磨成世界的模样。很多弟兄姊妹都忽略了这一点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啊？照着魔鬼所要的样式在那里发展我们的性格，发展我们的个性。你们同不同意，弟兄姊妹？等有一天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认识到的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，因为人如果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。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中的情欲，眼目中的情欲，比金色的骄傲，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，都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要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开始怎么样啊？认罪悔改了。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虽然已经认罪悔改了，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个坚固的引领，这个引领是我们从小到大，在我们信主悔改以前，以及这个社会这个家庭作为所在我们里面建立起来一个坚固的引领。弟兄姊妹，我讲清楚了没有？这个坚固的引领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认识这一点啊。而这个坚固的引领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无论如何不能得胜的，只能靠着什么？靠着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就我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。我们虽然信主了，虽然我们悔改了，我们有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，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坚固的引领还在不在我们的里面？我们就固有的思想，我们固有的逻辑思维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许多的逻辑都被整个世界所左右的。不管你有多么的不同，但是根子就是在撒旦那里。今天主耶稣基督来，目的就是要败坏魔鬼的工作，败坏魔鬼的作为，所以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个新造的生命，和那个旧造的生命完全截然不同。我们的神不是在旧造的上面做一些修改的工作，做一些补补修修的工作，不是的，他把旧造的东西彻底的摧毁，完全的灭亡，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全是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向我们所要求的，凡一切不在基督里面的，神一概不要。唯有在基督里的，神说我要。这就为什么主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就为什么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就自己不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就是那个人的榜样。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，唯有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把这生命赐给我们，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这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旨意。可是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，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今后的生活的道路当中，无论是在工作上也好，家庭的生活也好，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好，无论遭遇有多大的困难，无论遭遇有多大的不同的意见，无论有遭遇多大的失败软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知道，这些事情无论发生是好的也好，坏的也好，都是互相效力的。只要我们爱主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怎么样啊？互相效力的益处。 这就是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清清楚楚知道，不是说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就不要去考虑这些问题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考虑了，因为我们建主的日子比他们年轻人会更快一点，这个你们同意吧？感谢主的，你在这里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不多啊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谁岁数的了？是老史今天来了没有？感谢主，老史，可能你是我们的年长的老弟兄了，老大哥了，是吧？应该是吧？您老归多少岁了？啊，老弟兄，我应该恐怕这是我们最老老弟兄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其他人我不太了解，弟兄姊妹，请你们原谅啊。那我们老人不多，我们这中年的老年轻人比较多一些，是吧？那感谢主的恩典，不管你年老也好，年轻也好，主在我们身上有个中心的旨意，要帮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？好事也好，坏事也好，都是互相效力的。什么叫互相效力？就是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，弟兄姊妹不会独立的存在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无论是信主的人也好，不信主的人也好，不管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一定有因果关系，它绝对不可能孤立存在的。不管什么事情，一定有因果关系在那里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知道了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一辈子都不晓得。但是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都清楚了。但是主给我们一个标准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都是互相效力的，互相之间有影响，有因果关系的。但是叫什么人得益处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关键的关键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年轻的弟兄姊妹学习一个功课，这件事情发生，首先你先关照主啊，我爱不爱你？你先不要怨天尤人，你先不要去埋怨这个，去记恨那一个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神我们预备了一个益处，是要我们得做的，只要我们能够爱他，我们就能够得出互相效力的益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座的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照着主所在我们身上个人的旨意，我们都造了，都蒙造了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姊妹，既然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，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哪一个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有多么的属灵，反正你们一切不在基督里的，一切是肉体、是情欲、是世界的，主都要怎么样啊？借着十字架把它拿掉。是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一点。教会之所以这么的软弱，不走十字架的路，同工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矛盾，就是不肯对付自己。在亚当里面，弟兄姊妹要记住了，亚当的生命的特点是总是看见别人的眼中有刺，他不看见自己的眼中有良木的。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完全不一样，他一定是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，他要求主把这个良木除去。但在看见弟兄姊妹眼中的刺的时候，他不是用肉体去把它拔刺，那是主的爱的里面为他祷告，用真理，求主的圣灵的真理的灵在那里感动弟兄姊妹，带领弟兄姊妹，让他们活在面观当中，我们一同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。其实教会你们最大的难处，总是欢喜把别人的眼中的刺拔出来，可是自己眼中两目，他就把人家眼中的刺，他那个两目早就把自己眼睛都遮盖起来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他眼睛开了没有？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？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他眼睛就开了。他开着了眼睛以后，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？自己赤身露体，是不是？看见自己赤身露体。弟兄姊妹，亚当比我们好啊，亚当夏娃看见自己赤身露体，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不晓得自己是赤身露体的。就像哥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老弟家的教会，是不是啊？这位弟兄谢谢你提醒，老弟家的教会是不是啊？他觉得自己样样都有啊，什么都好啊，他很富足啊。主说你是赤身露体的，贫穷的，瞎眼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 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天天面对着属灵的挣扎，是吧？所以有弟兄姊妹一雄的来看啊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的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。那么前面这个第一节我已经讲过，在这里不再重复了。其实保罗在这里，圣灵感动保罗祝福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实际上这一句保罗代表圣灵向众教会说话，就神在这里祝福我们。祝福我们什么？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是什么事？我们在座的是不是提摩太啊，弟兄姊妹？从某一个属灵的方面来讲，我们都是提摩太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那圣灵对我们说，第二节务要什么？务要传道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其实很宝贵，很精炼，在这里要我们只要传道。那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叫传道？那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到底要传什么？是吧？传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说传道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叫做道呢？道到底是什么呢？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道字在和约翰福音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生命在他的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，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他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道是神的话，是不是？道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们传神的话。而这个道成的肉，道就是神，所以我们传什么？传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对吧？这个道又是基督，所以我们传基督，是吧？主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道又是真理，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讲台不能随便乱讲的，只有一定的丰富在那里，丰富在那里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讲台上，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很多有不是说很多了，在求保释的人讲错了啊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为了哗众取宠，他一站在讲台上就说笑话啊，说的下面都笑得天翻地覆，结果神的道只是一个装饰品，把那个多两句圣经，然后下面就全是笑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有些弟兄姊妹在台上传的不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传的是他们宗派的主义，宗派的一种许许多多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求主让我们的耳朵收割里，我们该听一些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在这里保罗劝勉，就圣灵劝勉众圣徒，劝勉提摩太说，你务要传道，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。弟兄姊妹，上次我讲过了，无论得时不得时是什么意思，还记不记得？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就走过一个无花果树，他肚子饿了，想去找无花果树找些果子，记不记得？结果找没找到果子？没有找到。结果主耶稣怎么样啊？就咒诅那个树，记不记得？可是咒诅那个树，结果提完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下面就六句话，因为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记不记得啊？我跟你们讲过忘记了，记不记得？那弟兄姊妹，既然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果子？主也咒诅啊。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英文反正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， 这个很中文的这个播种的季节很有关系的。我们如果在那田里面劳动过的，我们年长的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可能都下过乡种过地，是不是？这个农民很注意季节的，什么时候撒种，什么时候收割，你一过的时候就不对了，必须要在季节的里面，你一过了季节就可能收成就行了，很受影响。但是在这里，神的道，神的种子，对吧？生命的果子是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不管你在季节的里面也好，在季节以外好，都要有果子。弟兄姊妹，只是指着这个来说的。因为那个无花果树是预表犹太人的，预表这个犹太人的，是吧？那个犹太整个的国家已经被毁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结果务要传到第一，对吧？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怎么样？专心。那弟兄姊妹， 一个传道人如果不专心神所托付给他的，在他的心里面必有所求，在他的心里面必有所追，必有所要。弟兄姊妹，求主，请弟兄姊妹为我们这些做神的仆人的祷告。我们真是不能在心中有别的东西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就一定要加增。中文翻成别的东西，原文是别的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事，可能是东西，就是不在基督以内的，在基督以外所有的一切，如果占据了我们的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。我们愁苦，弟兄姊妹，家里面人跟我们一道苦，你们信不信？弟兄姊妹，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愁苦，这一家子都不快乐了。教会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的领袖他的心在教会以外，在神以外，在神给他托付以外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追求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念慕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就会受损伤的。做神的仆人一定要专心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们要为我们做传道的人祷告，特别是像我这些年长的，我已经78岁了，说不定明天主就接我走了，我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的爸爸是96年被主接走的，对吧？他大概是12月份吧，哪一个主日，第一个组织在台上要讲道的时候，讲完道了，还有一个姊妹特别跑到前面去对我爸，徐牧师，哇，感谢主对你岁数这么大，声音还那么洪亮。第二个组织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声音都没了。3个半月以后被主接走了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是吧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，我们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传做主的工作必须要忍耐。为什么原因？因为神的家中有各种不同的羊群，他羊里面有年幼的，有少年人，有青年人，有中年人，还有一些年长的，属于生命比较老练的。这个传道人要有百般的忍耐，就像一个做父母亲的奶羊喂养一个孩子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当彼得主耶稣就是复活以后，在加勒比海的旁边，对吧？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对吧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然后主说什么？你牧养我的小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然后第二次主又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说，喂养我的羊。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家中有小羊，有羊，还有一些老羊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会遭遇许许多多不同的困难或难处，所以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忍耐，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对吧？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我就不再多讲了。下面第三节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事福。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，我们在生命的路上不跟任何人走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我讲清楚了吧？你们不回答我，不跟人走，我们只跟谁？只跟主耶稣基督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说句不是说我好，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，我是恐惧战兢在这做主的工作。因为我常常在各个在一些不同的教会跑，就有些弟兄怎么会跟我讲，西叔弟兄，你下次再让你讲到，我下次跟你一道过，我到你那里去好不好？我说你不要，你有你自己的家，你不要到处乱跑。弟兄怎么，这是什么我们预备的家，你们同不同意？如果是家的话，你爱不爱这个家，对吧？无论我们这个家有多穷，无论我们这个家有多不好，这是自己的家，我们就应该爱，舍不得离开的，弟兄姊妹。可是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把教会当家， 感谢主的恩典，小康弟兄跟徐叔弟兄是好朋友，徐叔走了，小康跟着我一道走了。应不应该弟兄姊妹？真的不应该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可注意神的家。任何撤回主的家的，主说我必报应啊，恐惧战惊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随随便便啊，对吧？有时在灵粮堂，我 有个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对吧？他们都是来跟我交通的，徐叔弟兄，我们想走，我说好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神给我们有资源，你愿意走到哪里去都可以啊。我说但是你为什么走？为什么原因？他低着头不好意思讲，他也知道，我也知道为什么原因，我也不讲，他也不讲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，心照不宣。我说姊妹或者弟兄，我说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，主会问你说，这个家是我给你安排的，你为什么离开？你能说小康都见到主了，主啊，因为徐叔弟兄走了，所以跟他一道走，能吗？弟兄姊妹，小康能吗？当然不可以了。到时候主说你不是跟他走，你干嘛不跟我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是吧？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向着主啊！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再继续，我还要2:00，我就继续讲下去了，不能再讲了。然后下面要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工，然后讲到第三节，因为需要的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这些东西，增添好些束缚，并且掩耳不听正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啊！尤其生命比较幼小的弟兄姊妹，很希望追求好奇，因着好奇的缘故，对吧？就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不说他们是异端或者是什么，他们偏重于神迹奇事，所以我们就往往偏重于神迹奇事，就随着人在那里怎么样啊，在那里转了，结果有时候往往就留在软弱当中啊！我们求主怜悯，我就不再多讲了。你却要凡事谨受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劝勉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都要向神交战的，因为神把这个家托付给我们了，神把神的羊托付给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谨慎不是不单单是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教会，也为了主的工作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我们真的不随便。你不能按照心中所喜好的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真的不能这样，对吧？我们要彼此互相尊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，正常不正常啊？正常不正常？你们怎么不回答我？就这几个姊妹弟兄姊妹同意啊？你们同不同意啊？你们都意见都一样的啊？有不同的意见正常不正常？当然是正常的了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如果说我们家就我常常听见，有些做夫妻的徐弟兄，我跟我太太两个从来不吵嘴的，那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是假冒为善。他说他夫妻俩从来不吵嘴，然后我问他，你们从来没争过吗？他说那争不叫吵啊。他说你看，他说争不叫吵啊，肉体就是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，很会为自己的解释啊。对吧？他把那个吵，这个争或吵那个东西，他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，你也没办法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，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是都在肉身的里面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思想，都是我们里面都有旧造的东西在那里。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我们可以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，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提出我们自己的做法。为什么会提出来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往往我们自己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所想的大部分都是对好的，才会提出来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出发点都是为了爱，说实在的话，不爱就不管闲事，谁要管这闲事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不爱这个教会，我管你什么事啊？你爱怎么做怎么做。就因为爱这个教会，所以我有想法，我就告诉弟兄姊妹，我就提出来了，我有看法，我就讲出来了，对吧？我觉得应该这样做，是因为爱教会才讲出来的。但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，就有不同的意见，那我们该怎么来对待呢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我在这里不需要我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该怎么做了吧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已经告诉我们了。 是吧？我就这里不多讲了啊。那重点我就抓紧时间啊。讲下面，我们重点讲这个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那么我提出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美好的仗？和谁打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诚诚实实说，我们会不会打仗？会不会？啊？感谢主，有的弟兄姊妹很谦卑，我不会；有的说我会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我想我们讲的立足点都不一样。说我不会的弟兄姊妹，他是真的是觉得，他可能指的属灵的仗，是不是啊？他可能觉得，哎呦，他很谦卑，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，是吧？有的弟兄说我会，因为我天天在打仗。是吧？你是在学校里面你不打仗？什么东西最刺激人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最刺激？哎，竞争啊！什么叫比赛啊？干嘛要比赛啊？人是不是很喜欢看比赛？人很罪恶的，弟兄姊妹，狗斗来斗去斗狗，哎呀，那些人兴奋啊，有没有？中国人还喜欢斗鸡，记不记得？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个故事？哎呀，人这个肉体的斗，这个斗殴的私欲在里面啊！那个鸡在那里斗，他们旁边的人那个比鸡还要兴奋啊！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那里笑，我们是不是有？我们常常也是周围看的人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是活在神的光中啊！我们天天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战斗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旁观者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参加者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个斗殴者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们真的要晓得什么叫做美好的仗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和小康弟兄俩是好朋友，反正只要是他所做的都是对的，任何人反抗小康弟兄就是反抗我，我就跟你斗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能不能这样？不可以的，弟兄姊妹，不搞这些东西的，对吧？有一次我们老人团契，那么我们的教会一个老人团契，那么我平时说实在很亏欠弟兄姊妹，很少，但是每一次去我总是参加他们的团契，因为我觉得亏欠弟兄。那么因为带的是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每次去他们都很高兴，是吧？他们说：“许叔弟兄，你来了就好了。”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就是有一些争论的东西，希望我能够在当中能够做一些适当的，就是一个争点方面的这个大家一起分享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这个。那么那天我去了，那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很长，结果我在那里讲话，就有个老姊妹老打断我，她老打断我，那旁边就有个老姊妹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能不能等三秒讲完了你再讲？”哇，那个姊妹马上脸就放下来了。你为什么每件事情都对着我来？我不能讲话，你讲话你就反对我。哇，两个就当场就吵起来了。哇，吵得不可开交啊！但是我就沉默了几分钟，对吧？等他们讲的差不多了，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下，等我讲几句？”我说：“弟兄姊妹，我说我们都是老人了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教会里面最年长的一批弟兄姊妹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教会里我是算年幼的小弟弟啊，说明我们的教会那个老人都是相当老的了，是不是啊？有个96岁的是吧？是吧？是老洛是不是96岁啊？差不多96岁了，都是老人了。我说我们都是老人了。我说我们从刚刚两位姊妹的争吵，我们能不能看见教会的关系，教会的一种现象，我们家庭的一种现象？我说这种争吵有必要吗？有没有必要？我说这个姊妹老是打断我的话。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他听了我讲，他非常兴奋，他也想分享。你们说是不是？那个姊妹说：“就像许叔弟兄讲，你等着讲完你再讲嘛。”两个都是出于爱心啊，你们同不同意？都是出于爱心。哎，奇怪啊，怎么出于爱心，然后吵起来了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是不是都出于爱心啊？我说那这个老姊妹他打断我，他真的是想分享，他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激动。 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情，他想分享给弟兄姊妹，所以他打断我了。那另外一个姊妹他也出于爱心啊，许多弟兄在那里讲，你打断他我们不是听不到了吗，是吧？他就叫这个姊妹不要讲了，哦，两个人吵起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就后来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把他们两个都打断，我就把所有的真理告诉他们，我们或在肉体的里面，或在自己的里面，或在那怎么样的旧造的里面，就会引起这么多的矛盾。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脱离。那弟兄姊妹，会议结束了以后，我站起来走了。那个就是打断我的那个姊妹，我为了安慰她，我说姊妹，我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啊，不要心里面有情绪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东西我真是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去劝他的，我干脆走了也就罢了。没有想到我讲的这句话，他反而求着我，就滴滴呱滴滴呱把那个姊妹又再重新骂了一顿。那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说姊妹，我说请你不要再讲了，我说这句话我不要听，我说教会你们不搞这一套，对吧？他还要讲，我说你不要再讲了，我说我不要听这些东西，是吧？他后来看我那么严肃，那平时我这个老太婆常常讲我是魔鬼的脸，我大概严肃起来是蛮可怕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啊，所以他看着我那个样子，大概他也不讲话了，他后来就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个例子，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。其实出发点都是好的，目的都是好的，可是为什么会发生矛盾？为什么会发生争吵？而是矛盾到后来，争吵到后来，彼此不相合了，彼此老死不相往来，变成敌对的两派，甚至于三派，甚至于四派。那弟兄姊妹，这种现象正常不正常？这都不正常呀！我们要悔改，真的要悔改。对方要回到真理的里面来，我们认识这个肉体的败坏，认识罪恶的。所以，这是我今天第一个所讲的，就是说，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美好的仗是和谁打仗？这就换句话说，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？我们看加拉太书六，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征战，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仇敌，是谁？撒旦魔鬼。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当我和卢金弟兄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当我们来这里的争吵的时候，哦，这是个例子啊，卢金弟兄，我不是讲我们有争吵啊，你们不要误会。我们后来发生矛盾争吵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只是我和他两人的问题，在后面有个黑手，是谁啊？是魔鬼撒旦在这里做挑动的工作呀。最后我们讲的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真是要魔鬼认识我们的仇敌。所以弟兄，第一个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，我们众弟兄姊妹基督徒，我们的征战唯一的仇敌就是魔鬼和撒旦，这是我们必须认清楚的。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自己的肢体当成仇敌，同不同意弟兄姊妹？对吧？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学习彼此认罪悔改，我们要学习彼此谦卑，我们要学会彼此顺服，我们要照着主所吩咐我们的，照着真理去行，不是一个抵挡真理的人。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巴不得你们从一开始服侍主就走在正确的路上。要记住了，我们只有一个仇敌，魔鬼和撒旦。从现在开始就学习这个功课，无论是在家庭也好，在同学的中间也好，在同事当中，更是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弟兄姊妹一定要里面的灵非常的清醒，什么是从魔鬼撒旦来的，什么是里面的肉体和血气，什么是从神来的，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，好不好弟兄姊妹？好吧，这是第一个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的。那我们看下面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第一个征战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一二三。 那弟兄姊妹，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，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什么叫做肉体？啊，就是那个我。这个我是什么我啊？老我，那个旧造的我，是不是亚当的我？是不是？那弟兄姊妹，在我的肉体当中毫无良善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旧造的生命里没有一点好的。这就为什么神吩咐撒母耳吩咐扫罗，亚玛力人无论男女老少年生息婴孩都要怎么样啊？要彻底的消灭，只是我要把他的名号从天下完全的除灭。弟兄姊妹，凡不在基督里的，神一概不接受。只要你不在基督里，一些出于肉体血气的世界的罪恶的，都不是神所要的，不管你出发点有多么的好。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第一个征战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发生的。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天的开始，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，这是一个新造的我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就是那个新造的人，还有另外一个我，就是旧造，在亚当里面。所以你如果去看罗马书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 my inner man， 就我里面的人，还有一个 outer man， 就是外面的人，就是一个是里面的人基督的生命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，在亚当里面的生命，这两个我一直在那里怎么样啊，在那里打仗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，那个肉体就那个老我，就像那个虚死的身体一样，天天捆着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得胜。一个基督生命幼小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那个旧造的我太大了，那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像个婴孩一样，所以在这场征战里面往往是什么得胜啊？救我得胜。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所以使徒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怎么样啊？我必衰微。主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那个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旧造的我的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借着十字架使我们里面的旧造的我一天天的衰微，借着这个我救我的死是新造的我在里面怎么样啊？借着圣灵的恩膏，借着主的道，生命的粮，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，爱你们的互相扶持，怎么样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所以第一个征战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两个老我的征战，换句话说就是肉体和圣灵之间的征战，肉体的老我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之间的征战，这是第一个征战。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明白这个真理。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？清楚了啊，感谢主的恩典。然后下面第八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，罗马书第八，一二三。括号你们也读一读。那到了罗马书第八章，圣灵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上面第七章已经告诉我们了，那个肉体就是里面那个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千万不能体贴里面那个旧我。当你体贴那个我的时候，你站在什么地位？弟兄姊妹，站在与神为仇的地位。因为你如果你好好去读罗马书第八章的话，从第五节开始，对吧？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就是与神为仇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很多弟兄姊妹以为体贴肉体是个小事，弟兄姊妹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啊。或者肉体里面是等于与神为仇，站在魔鬼撒旦的那一边啊，对吧？我真的是真是恳切的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肉体的败坏，要提醒，不断的提醒自己，那个旧造的我，那个肉体的我在里面常常不自主的借着环境，借着事情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土壤，一点点的气候，它就会发动起来了，它就会活过来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啊。所以原来体贴肉体就是死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什么叫做不服和不能服？不服是主观的，不能服怎么样啊？是被动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人，你跟他讲主的话一点用处都没有的，你们同不同意？ 那我就失败过，对吧？两个弟兄姊妹在那，两个弟兄在那里吵，发生矛盾了。我去劝，结果那个弟兄刚好在肉体的里面，结果劝到后来，他把我的肉体挑动去了，我跟他俩吵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就是我们常常失败的，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啊。一个活在肉体的人，他神的灵，他不服神的灵话，也是不能服。你跟他讲神的话没用的。所以在肉体的时候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好好推到主的面前去，好好祷告，安静下来，是吧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，明白这个肉体的败坏。大家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大家个人对付里面的肉体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矛盾好不好解决？对吧？我常常举这个例子。有一次，是我们的教会，就一对夫妇，我跟玛莎两个人陪了他两年半。他们夫妻两人矛盾，她那个丈夫是在 IBM 工作的，那他在 IBM 里面搞电脑的，他的工作非常的，他这个时间非常的 flexible， 他早上可能八点钟上班，可能十点钟上班，可能下午去上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一定要坐火车到纽约去的，可是他们俩夫妻俩吵起架来，半夜三更，半夜一两点钟，咚一个电话来了。那我没办法，之后我跟玛莎开着车子去了，是吧？去了以后，然后那个姊妹就讲了：“许大哥，主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？”我说：“教导什么？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他讲的对不对啊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我说：“当然是丈夫啊。”他说：“他一点都不爱我。”然后那个弟兄跟我讲的，他 Samuel， 圣经有没有教导？做妻子的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有没有弟兄姊妹？有。我说有啊。他一点不顺服我。哎呀，我说我就困惑了，我说主啊，他们俩都讲的是真理，怎么吵得这么样子呢？是吧？哎呀，这个调解了很久啊，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他们这两句话就把我打倒了，是吧？有一天我真的睡不着觉了，我起来跪着，我说主啊，我说怎么会的，两人都讲真理，可是怎么会吵来吵去的呢？主会让你好好去把神的话读一读，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好不好？我们一同来看看啊，弟兄姊妹，看一读圣经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在以弗所书吧。哦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五节，我们请姊妹来读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第二十四节，好不好？姊妹读，大声一点，大家都来读啊！一二三，姊妹，你们听懂了没有？啊，这个话是对谁说的？对谁说的？对妻子说的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十三节，我们不要读太多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读到二十五节，从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，好不好？弟兄来读。一二三，这个是对谁说的？对丈夫说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那个夫妻两人吵嘴的时候，妻子讲谁的话？啊，妻子讲谁的话？妻子讲神对丈夫讲的话。他有没有讲神对妻子讲的话？他不讲。做丈夫的呢，他不读神对丈夫所说的话，他怎么样啊？读神对妻子所说的话，那不两人吵来吵去了？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神的话不是鞭子去打别人的。对妻子说，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所以丈夫不要说妻子你要顺服我，这不是丈夫说的话， 张飞哥说我应该爱你像基督爱教会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这个妻子最爱听这个话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神也对妻子说过呀，你们做妻子的一个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说一句凭良心的话，你们说神对妻子的要求高还是对丈夫要求的高？啊，陆军弟兄，什么？对丈夫要求高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不好意思讲了，呀，不好意思讲了，要为妻子舍己啊！哪个愿意为妻子舍己的举举手看？那西叔弟兄，哦，感谢主，这位弟兄，谢谢你啊！我最没讲西叔弟兄假冒为善的，你不是假冒为善啊？你不是假冒为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舍己？你吵什么吵呢？为什么丈夫和妻子有矛盾啊？你连亏都不肯吃，你是舍己，这不是一个很荒谬的话？同不同意？你说我愿意为你舍己，可是你又不愿意爱自己的妻子，担待妻子的软弱，为了一点的事情两人就吵起来了。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光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是吧？我只能暂时讲到这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重点的要讲的，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。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，第一个征战是我们里面的，是我们里面一个旧造的我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和一个新造的我，就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，这个彼此之间的征战。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大，那个我越来越衰弱，那么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啊？我们就会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体贴肉体，放纵肉体，我们里面那个旧造的我越来越大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新造的我一直被我们压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我们里很苦啊。上次我跟弟兄姊妹讲过了，扫罗不死，大卫能不能做王啊？不能做王。我们不死，主耶稣基督能不能再做王啊？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有个摆过，特别是新搬家的都有，几乎好像在基督徒家里面都有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有没有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家要么丈夫做主，要么妻子做主，反正主耶稣基督做不了主。你们同不同意啊，弟兄姊妹？是不是啊？求主怜悯我们啊，让基督做我们的家族。那教会更是这样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里面谁是头？耶稣基督是头，任何人不能做头。弟兄姊妹，下次有人做头，把他赶下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首先把习俗先赶下来，谢谢大家，到此结束。好吧，谢谢大家。
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吧。